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网门说带到海外的因素，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5日。很多同修读完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和吸取教训减少损失两篇文章，感到震惊和冲击，变得更理性了。但也有一部分学员，无论是网门架构还是网门运营，在澳洲的人员，他们的信息特务知道，而我们在海外的学员，特别是迫害开始之后从大陆来到海外的学员，是否真知道了严重程度，是否开始向理性无私无我的方向努力了呢？围绕网门事件的迫害并未停止，国内被邪党人员以这个借口抓捕的学员不在少数。明慧网报道网门连环案迫害仍持续中只提到其中几个，网门在海外的几个核心人物也是从大陆出来的技术人员，对此究竟如何认识，各自的状态和人品如何呢？很多学员可能还不知道，2017年大陆做微信的学员中大概有十几人被抓，据悉当时出事的表面原因之一是大陆同修给海外项目组，也就是邮件组负责人，也是后从大陆出来的学员，邮寄服务器。做微信服务器比普通电脑配置高，大陆学员邮寄完后被抓，网门做微信的服务器一部分也是从国内来的，据说比邮件组做得更厉害。201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长了邪恶的气焰，网门在澳洲的人员却继续找国内同修深度参与项目，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这些年大陆被迫害的学员中常常有自我极强、不甘寂寞、相互串、消息灵通人士，喜欢做大事的共性，这些特点被后来从大陆出来的学员带到了海外，好做大事、怕吃苦、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求名的心，把能挣钱、能搞关系、知道最敏感信息作为个人的本事，你看我多有能力、强者、英雄。可我们修炼人做事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了虚荣，不是为了权力和政绩，而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正觉。国内同修联系上海外的，被海外的安排做项目，人情和人心明显容易形成跟人跑、不以法为师。举一个例子，请大家对事不对人。例如后出来到海外的甲，在某论坛找到在大陆的乙，乙从此参与该项目，从乙对甲的评价来看，甲完美无缺。当听说甲某件事，乙表现出像常人自家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时的那种恼怒。更多的例子这里不方便举，因为总有同修爱下结论，对号入座。据同修回顾，做微信的部分本来以为是海外项目，后来才知道找了大陆国内的同修参与，国内缺乏技术基础，连微信账号都不会申请的学员也被拉进去，由大陆后到海外的学员负责做，负责人也是后来到海外的学员。微信的事明慧编辑部已特别提醒过， 但当自我很强的时候，这些善意的提醒听起来却是错的，我才是对的。事实上，后来到海外的学员中，孩子在山上的，认识项目海外负责人的，拉群的，在中城买房买地投资，拉关系，消息比谁都丰富，而且认为这是个人资源，我的履历，我的什么什么。当一个人被强大的妒忌心、显示心主导时，会表现得自以为是，观念重，而且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善，还说不得。当权欲望很强，名利大于纯真的救人之心时，勾心斗角的习惯也会被放任，制造事端和间隔。再有，为了逃避大陆的环境而来到海外的人，和虽然一直在海外但私心比较重的人，往往在发家致富、过好日子、怎么舒服得利方面特别用心，对项目要么得从中能求得自己的名利情，要么明哲保身，只顾自己在做着。这些表现给新学员造成误导，也给当地作为救人主力的海外学员制造了复杂的提高机会。从法中我们知道了正法修炼的严肃性，不按师父要求走就是跟旧势力走。后到海外的同修虽然不可避免的党文化多和人心重，但是其中注重修心的也能听得进去意见，并没有因为自身还有党文化习惯而起破坏作用。以上提到的不良现象就是在跟旧势力走，不会把自己作为修炼人来衡量自己的思想言行，真得快点修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神圣事，勿以利诱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6日。大法弟子经常会把写有大法资讯的小莲花赠送给世人，作为友善祝福的小礼物，既可启发对方的善正之念，使之与大法结缘，同时也是讲真相、正实法的一种契机。近年来，小莲花样式越来越丰富，发放数量也越来越大，通常很受人们喜爱。虽然这是好事、正事、神圣的事，但还是应该注意方式，避免一些弊端。部分同修发送小莲花时，过于放大免费不要钱的信息概念，口中反复强调吆喝着免费莲花、免费免费、不要钱，以此招来常人。但这样同时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嗤鼻侧目，也有的人知道了这是免费给的，下次碰到就主动过来索要。学大法、修炼大法虽是免费的，然而其中所含的慈悲苦度也要看我们在弘法过程中如何去把握好，如何能让世人正确的理解与看待。勿以利诱人，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类似的道德标准，人若为利而来而去，其事毕竟难好，不能为求一时表面效果、求数量而滥用小莲花，过于依赖小莲花，将其用作让常人签名的手段乃至诱饵，变为一种利益交换，甚至成为主打、主推与重点，而侵略了更为主要的大法真相材料。有的常人就说，给我一个我签名，有的拿上莲花就跑了，有的过一会儿回来说丢了，让再多给几个，给人感觉是在互相利用，乐此不疲。有时小莲花在桌上乱散杂陈，或堆砌得跟小山似的，像把一元店廉价产品的仓库搬到街边叫卖，加上这种对不要钱的过度宣扬，难免让常人误解。小莲花是很多同修自己出资用心用力设计，辛辛苦苦做出来救人用的，比常人社会中的高级产品、艺术品不知珍贵多少倍。如果我们不珍视，常人也就更不懂珍视。用真善人来衡量，以利诱人的方式在圆融与符合常人社会这一层理上也是不妥的。虽说红尘重利，莫使尤甚， 但毕竟人还有本性的一面。降低道德标准，过度聚焦于常人对利的执着，会助长人的贪念与利用大法的心，同时也没有尊重对方，会造成不同阶层人的误解或反感，把大法弟子的苦心善心等同于廉价与随意，无法引起人们对大法的重视与尊重，偏离了救人的目的。对修炼人来说，这样做也未必有功德，对谁都不好。为了弘扬大法，大法弟子从不吝啬，但小莲花上面写有大法资讯是神圣的，所以在我们的弘法方式中不应该存在对法不敬、违背法理、损害大法形象的因素，否则即使表面看似好事，也会由于其中的某些不正而产生出不好的后果与影响，造成负面宣传。很多同修这方面做得非常有智慧，善用了小莲花，增强了救人效果。大法弟子本着对大法负责，方式与分寸上多加衡量与把握，我们一起走好正念正行之路。因为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所以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共建，不当处诚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隐藏很深的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7日。三月中旬，我地区出现疫情，小区被封，解封后上班的第二天，接到要裁员通知，我们厨房只留一个主厨，我只是帮厨的临时工，也被裁了，心里没什么波动。疫情期间很多单位裁员是很正常的事。在最后的三天里，我像往常一样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最后一天开饭前，同事说，姐，等疫情过了，一切恢复正常，如果再招人的话，我还找你。我笑了。他又说，真的，你看你干那么多技能，干活还干净利索，有眼力，心地善良，也不攀伴儿，不计较。同事一口气把我捧得很高，我马上想，这是要去我的什么心呢？因为开始打饭了，就没再往下想。回家后，一次发完正念，我还是盘着腿，闭着眼，就又回想起上班时同事说的话，这要去我的什么心呢？是同事讨好奉承我吗？应该不是，因为我第二天就离职了，没那必要。是我有显示自己的心吗？好像不是，我平时就是这么干的。是我有愿意听好话的心吗？好像也不是，他说的挺真诚的，但我听了还是觉得挺不自在的。要是我，可不会这样尽说好听的。我不愿表扬别人，我为什么不愿表扬别人呢？我一下子睁开了眼，妒忌心脱口而出。是的，我从来不愿对别人说好听的话，不愿表扬别人，即使看到别人哪一方面好，也只限于心中知道，从不说出口，更不用说替别人高兴了。我指出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缺点，而且指出别人的缺点时还挺坦然，因为心里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说的可能不是那么顺耳，或者不一定就是实质，但我的用意是好的，我是为你好。为什么要说别人的优点会感觉不自在？因为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选自《转法轮》。为什么自己指出别人的缺点会那么坦然？因为可以打着为你好的幌子，安抚自己那颗不平衡的心。经常看到神韵演出现场采访，国外的观众对神韵的赞美滔滔不绝， 每个节目、每个细节，那种发自内心的赞叹，让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也知道神韵好，但真想说，却想不出几个美好的词语。以前从没往深处想，一直以为自己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原来是妒忌心阻挡着我，不能也不愿去赞美美好的事物，表扬别人的优点。修炼真是好玄妙，在常人中我失去了工作，却找到了这么多年不曾发现掩盖得很深的执着。我一定会去掉它，感恩身边的所有人，所有的好事和坏事，对修炼来说都是好事。本来不想写，感觉关过的反反复复，执着心去得拖泥带水，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但每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总能起悟自己一些意识不到的东西，又觉得自己太自私，就写出来，也许能给予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提个醒。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自己的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6日。最近和学法小组同修交流怨恨心，同修说自己怨恨心很重，我说我也是，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自己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想到同修的这个心为什么让我看到，不正是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很严重了吗？可是自我感觉还不错呢，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没有对谁有很强烈的怨恨心了。直到前几天晚上，另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小何来我们小组学法，我才认识到原来很久以来，自己好像都没有认真地在这颗心上下功夫修过。小何在大家学完法后，开门见山地曝光了自己的怨恨心。他说，一位老同修过病夜关，他把老同修接到自己家里，和他一起学法。老同修儿子去看他父亲的时候买了豆腐脑，可是来看他母亲的时候却啥都没买。同修当时心里有点埋怨他儿子，怎么只给父亲买，却不给母亲买？这个想法刚冒出来就被同修抓住了，心想，我这不是怨恨心吗？这不是我，我不要。我觉得同修真的是实修啊，不放过自己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就立即归正。这时另一个同修也讲了自己的修炼故事，他说自己在学法前，婆婆家好吃的东西吃不了就扔了，他看到很心疼，就把好吃的往娘家拿。听到这里，我就禁不住问道，你婆婆怎么宁肯扔了，也不说让你送些给娘家啊？同修们走后，我开始反思，自己怎么不假思索就说出这样的话。这句话不仅不羞口，而且我这不是和小何一样吗？这不也是暴露了我的怨恨心吗？不是在埋怨她婆婆家的好东西那么多，宁可浪费了，也不让同修给娘家送点过去吗？可我平时还自我感觉良好呢，觉得自己现在好像怨恨心没有那么强烈了，可哪里知道恰恰相反啊。我的怨恨心原来竟然强烈到都形成自然了，自然到自己张嘴说出来都察觉不到了，强烈到自己平时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类似这样不平的事、不好的事，也都是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对待了，真的是很可怕啊。我的怨恨心都强烈到形成自然了，强烈到一张口说话自己都察觉不出来了。之前学法小组的同修在我面前表露的怨恨心，我都没有好好的向内找找自己。现在 我觉得真得在这些事情上好好修取自己的这颗怨恨心了。那么怨恨心的根源是什么呢？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事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那我平时一定是喜欢听好听的了，喜欢好事了，滋养了怨恨心。以后我要多提醒自己，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我一直都是习惯于常人的思维模式，修炼的人不得在高层次看问题吗？不得反过来看问题吗？好事不是坏事，坏事不是好事吗？感谢师父的点悟。今天把自己的怨恨心曝光出来，也是在棒喝和警醒自己，今后要好好去这颗心，不要这颗心，在小事上也要重视起来。一点认识，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到妒忌心》，作者英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我有很强的妒忌心，就是瞧不起修得不好的同修。这种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知道不好，但并没有认真去对待。直到最近，它都严重到阻碍我修炼提高了，我才努力地去修掉它，用慈悲与善去包容同修。师父看到我有修去他的行动了，就在梦中点化给我妒忌心不去的严重后果。梦中，我梦到我平时瞧不起的一位同修大姐，因为她在修炼前就有点不太理智，说话做事神神叨叨，修炼后也走极端。梦中我遇见他从西边走来，他说他刚在外面练了20分钟功回来。我心想，在这么邪恶的环境下，他在外边公开练功安全吗？他叫我去北边的一个门里去取一个东西。那是个铁栅栏门，进去一看却是往下走的一个个台阶，里面很黑，深不见底。我就顺着台阶往下走，走了一段距离，觉得很害怕，直觉告诉我里面有魔。接着我就看到了那个魔是一条鱼，形象却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鱼，确切地说类似是建筑工人用的一个扁铲，长三角形的，前头大约有10公分宽，后头有2-3公分宽，长约20公分左右。它在空中飘过来想害我，我很害怕，转念又想，他害不了我，因为我有师父保护。我就这样一想，他就没影了。但我还是感到周围的空间场很恐怖，知道他还在暗处盯着我。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求着师父保护，终于上到了门口。我再回头，又看到了2-3条这个空间的鱼的形象的魔。这时管理员来了，是我常人中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那个扁铲的鱼其实就是历史上一位很有名的修炼人，因为妒忌心不去，就落到了这种地步，成了魔。梦中醒来，我感慨万千。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修炼是严肃的，我再也不可掉以轻心了。写出这个梦是警醒自己，也是提醒大家，妒忌心必须修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常人网站的惨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5日。今年3月底上海封城，我开始关注疫情的发展。我使用的是一款叫做网易新闻的手机软件，上面的新闻观点有点貌似公正，我对它便少了排斥感。随着疫情发展，我的心也随着浮动，软件不断地推送各种相关新闻和其他吸引人的新闻，不知不觉我好像离不开手机了。练完功打开手机看看，学完法打开手机看看，休息时拿手机一看就是个把小时，甚至有时候吃饭时也要看几眼。过程中也感到这种状态不对，可是常常自欺欺人的安慰自己，以后慢慢的少看一点，其实是已经上瘾了。想想自己以前看不惯孩子手机不离手，自己还常常说他，现在自己也是这样，真是讽刺。上海疫情告一段落后，又关注到唐山打人事件，经常和常人妻子互相分享各自的看法，陷在其中，浑然不知警觉。直到上个月的一天，早上起来突然发现一只眼睛看东西中间有一团模糊的阴影，看物体还是扭曲的，我这时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马上意识到这是关注常人新闻对手机上瘾造成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立刻打开手机去删除这款软件，删除之前心里还闪过一丝不舍。过了几天，阴影虽然消退，但看东西仍然模糊扭曲，严重影响看书写字，我有点焦虑，不知道眼睛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后来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妻子的建议，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是什么情况。片子拍出来后看到感到震惊，原来是黄斑裂孔，就是眼底正中裂开形成了一个孔洞。医生说这种情况只能手术，不然以后有可能会发展成视网膜脱落。回到家中，我心情很沉重，我想到这个孔洞不就是说明自己的修炼有了很大的漏洞吗？我向内找，果然找到几个比较关键的漏洞，比如还有贪图小利的心，还有每天练功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练60分钟的抱轮，怕坚持不下来，这不是安逸心吗？这些都是修炼中的漏洞啊。向内找后，那一刻我实实在在意识到修炼的极其严肃性，我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开始弥补以前修炼中的漏洞。当天我告诉妻子我不去做手术，妻子是明白真相的常人，而且她也听说手术效果不确定，所以她也就没有再要求了。当天晚上我打开60分钟的练功抱轮音乐，没想到竟然顺利完成，真是感谢师父加持弟子。自己算是一个老大法弟子了，在手机使用上还犯了这么大的错，过程中表现出的给自己找借口、安逸心、自欺欺人，真是感到非常羞愧。因为这件事我还在过关中，本想等以后时机合适再说，今天突然想到可能有部分同修也有类似情况，身在危险之中而不自知，我犹豫再三，还是写出此文，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 能尽快意识到这个危险性和修炼的极其严肃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经意的人念带来的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5号。前一段时间，我由于一个不经意的人念被邪恶钻了空子，使自己差点失去了眼下这份工作，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2011年遭邪党3年冤狱，失去了工作。2018年我受聘于一家公司做后勤工作。这家公司是一个全国性公司的一个地市级分支机构，总经理是我早期的一个熟人。我年近六旬，这份工作比较适合我的年龄和特长，特别能挤出一些时间来学法，所以我比较满意。去年初，我的这位熟人总经理退休了，上级公司派来了一名新的总经理。这个时候，公司几个中层干部相继辞去了其他同业公司。其中一个和我比较熟的临走时问我，你下一步怎么办呢？我说，走到哪步算哪步吧。接着我自己心里嘀咕，看来这总经理一换，自己也干不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辞了。果然这之后时间不长，新来的总经理就叫公司管人事的经理问我下步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想法。我当时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这总经理是想叫我自己提出辞职，但我想我是修炼人，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那么我今天碰到的这个工作问题到底是针对我什么心来的呢？我找同修交流，最后决定首先发正念，否定和解体邪恶对我经济上的迫害，再是铲除和实修自己存在的争斗心、仇恨心、面子心、妒忌心、烦躁心、名利心、色欲心等人心。同时我还采用了常人的方法，让一个亲戚托熟人给这个新来的总经理打了一个叫其多关照的电话。经过这一番努力之后，我觉得这事也就摆平了。可是到了今年7月初，这总经理又借口上级要求减员增效，叫管人事的经理再次找我。隔了5-6天又通知我干到这月底，下个月就不要来上班了。这一下我有点懵了，冷静下来我就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需要这份工作，大法也会安排我有一份工作，是什么原因被邪恶钻了空子，非要叫我失去这份工作呢？我想，那我就借此好好学学法，好好悟道吧。于是我连夜废寝忘食的学法，同时从心里请求师父点化。很快师父就叫我读到了同修的一篇向内找的交流文章。同修在文章中说，他腿疼很长时间了，开始认为是宵夜干扰，就发正念铲除邪恶，但腿疼不见好转，反而更严重了，整天疼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后来他向内找，一下子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邻居搞装修，他去给送开水，放下水后想到邻居家后院看看，但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不能去，邻居家后院吊死过人，他八字软会被扑上。随后他就回家了，回家第二天他就开始腿疼。他悟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怎么还害怕吊死鬼呢？这个怕不就是求吗？邪恶能不钻空子吗？当他悟到这里的时候，腿疼很快就彻底好了。由此我就想，我认为新来的总经理肯定要换一些前任的人，这不就是人念吗？我自己心里想着干不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辞了，这不就是求吗？随后在和同修的交流中，同修又给我一些建议和启发。我于是郑重其事地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如果这份工作是师父安排给我的，就请师父帮助化解这个磨难，叫弟子保住这份工作，弟子一定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去执着。同时我加大了整点发正念的力度，我还对我以前不时冒出来的对新来总经理的报复心发正念进行清除， 反复告诫自己是修炼人，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有报复心，都只能用善，不能用恶。最后我就坚定一念，信师信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经过这样几天之后，我感到一切好像都敞亮了，都放下了，都轻松了。我就去找这总经理面谈，我诚恳地给他分析了一些情况，并告诉他我留下来工作对公司对你总经理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交谈了约半个小时，他就说对我的事再商量一下，实际也就是同意不让我走了。眼下这七月底早过去了，没有人再提起我工作去留的事，我继续工作在原来的岗位上。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刻体会到修炼确实是非常严肃的，不仅一言一行必须在法上，而且一丝一念也必须在法上，否则一个不经意的人念不在法上，邪恶就会钻空子迫害。在这正法最后阶段，祝愿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够学好法，都能够时时事事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走正走好这所剩不多的修炼和正法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起来，老年癫痫状态不复存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我今年82岁了，是一名退休教师。修炼大法前，我身患多种顽疾，特别是困扰我10多年的荨麻疹，见风就全身起鸡皮疙瘩，浑身痒，脸上脖子出现大小斑块，红肿，不抓又痒，抓又疼，只能靠吃药打针控制。医生说，你体质弱，抵抗这种顽固性的皮肤病的能力差，可能这种病要伴你一生，你离不了打针吃药。1997年我有幸得法，学法练功才半个月后，荨麻疹这种病在我身上就消失了，之后的20多年来没有再上过医院。但是2018年至2020年这3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不好的状态，就是有时突然间失去了知觉，倒地不省人事，只是打鼾。这种状态来之前没有任何预感，防不胜防。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10月，那天我在街上理发，理发师傅正在给我刮脸时，我突然打起鼾，不省人事，吓得师傅急忙打了120急救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把我拉到县医院抢救。后来我醒了，问医生我怎么会在这里，医生说你来这里已经半个多小时了。我出来后搭上出租车，来到理发店付了理发费，理发师傅说你那个状态我第一次看到，真吓人，现在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连忙说谢谢谢谢。我开着车回家后没有把这事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2019年3月一天，我在学法点学法时又出现了这种状态，同修为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救我，同修们都帮着我发正念。大约半小时我醒了，醒来后有点头晕，这两次发生的状态都比较严重，后来在家里也发生过，3年内一共发生这个状态10多次，但后来醒来的时间明显缩短了。平时我常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这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也经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为我做主。每次发生这种状态时，老伴总是守在身旁，发正念，求师父，担惊受怕。平常时也不让我开车，不让我单独行动。后来两个儿子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都怪我瞒着他们，怕我有生命危险， 2020年4月的一天，小儿子硬把我拉到县医院进行全身检查。医生说，检查结果是大脑萎缩导致老年人癫痫，开了一个月的药。一个月后再来复查。我不承认是病，没有吃药，也不打算去复查，我的身体只归师父管。有一天 H 同修和女儿来看我，我们一起学法交流，向内找，我找到了身体不好状态的原因。近几年来我学法不入心，出去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少，发正念时倒长，认为自己年龄大不行了，有一种自我原谅的想法，实质是为修炼懈怠找借口，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找到这些原因后，我立即采取行动，从2020年5月起做了四件事情。一，将开了30多年的代销店撤掉，不做生意了，增加学法时间，集中精力多学法，学好法。二，增加练功时间，抱轮由原来的半小时改为一小时。三，多参与讲真相救人的项目。四，抄写转法轮，每天两小时。我双眼高度近视，眼花时就听师父讲法录音。原定的学法练功时间照常进行，同时转变观念，不能认为自己年岁大了可以松懈些，这是一种不精进的表现，是对真修实修的一种阻力，我要彻底否定它，排除它。经过上述调整，从2021年到2022年7月，一年多了，我再没发生以前的那种状态了。我悟到，癫痫也好，荨麻疹也好，都是常人的病态，而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的癫痫不存在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打的人没事，打人的人受不了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2004年9月底，我去另一个小镇，在公交车上遇见了单位上一个恶警，他先下了车，我估计他给几个派出所打了电话，随后我在那个小镇看到警车在街上到处转，后来我回家上街买菜，买菜的布袋被人用刀片划开了一个十多厘米长的大洞，可能他们想从袋子里找大法资料，结果什么也没找到。10月12日上午，国宝的一伙警察在大街上把我妻子绑架到派出所，非法戴上手铐，严刑逼供，他的一双手腕被手铐卡进去两厘米多深的槽，一双手肿得像馒头，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被迫说出了我的下落。然后派出所辅警就找到我说，你爱人被车撞伤了，你赶快去看看吧。我就去了，我下楼刚走到路口，一帮恶警就围上来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那个国宝大队长用他的手机侮辱性的给我照相，还叫我看，那已经是中午时间了，他们买盒饭叫我吃，我不吃。他们吃完饭就把我绑架到县公安局，等了很长时间后就把我绑架到看守所。进了看守所大门，我说我是被绑架来的，那个值班的警察就狠狠地打我耳光，拳脚相加，非常狠毒。他把我打倒在地上，我就爬起来，他又把我打倒了，我又爬起来，反复很多次，他打够了，打累了才停下来。然后警察叫来犯人中的班长，把我推到监舍门口，打开监舍门，把我推了进去。我一进监舍，里面所有的犯人蜂拥而上，把我围在中间，拳脚耳光凶狠恶毒打我，极其凶残，不知把我打倒了多少次，直到他们都累得不行了才停下来。他们在打的过程中还骂我和师父，骂的都是低下恶毒不堪入耳的语言。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却毫发无损，全监舍打我的人都感到神奇。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讲善恶必报的道理，我跟他们说所有人做的好事坏事 都是给自己做的。打我的人因为见证了刚才的奇迹，说话也变得友善了，他们开始问我各种问题，我的回答他们都很满意，我讲的他们都很乐意听，他们就开始喊我为某某大师了。我马上告诉他们，谁都不能当大师，也不能当师父，只有李洪志才是大师，才是师父。我给他们讲明白了，一切都好了。接着监舍里的牢头等四个犯人回到监舍了，打我的时候他们恰好不在，他们说刚才洗澡去了。他们中有两人是局长，一人是校长，一名是国营大厂工人。后来听说级别高的局长是前任牢头，后来校长当了牢头，两个局长就协助校长管理监舍，大厂的工人当生活管理员。我明白了，这打人就是警察特意安排的，没有安排，这些犯人不可能都来打我。那么多年轻力壮的人打我，监舍里几个管事的恰好都出去了，警察也没在面前，他们是想把我打服甚至打死。即使我被打死了，由于那么多人打我，也找不到是谁干的，都没有责任。如果要处理的话，也是官方说了算，这根本就是有人要我的命，这是多么险恶的用心。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然无恙，我从内心感激师父。过了一天，打我最凶的那个杀人犯找到我，他叫我某某大师，他说我受不了了，你赶快打回去吧。我说你不能叫我大师，只有我师父才是大师。我说你本身就害了一命，抓捕了还不悔罪，打起人来你比谁都狠，你这是在继续增加罪业。我不打你，你只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多念这九个字，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忏悔以前做的坏事就可以了。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你们全牢房的人都打我骂我，我也没有还手还口，也没有恨你们。我们修法轮功的人处处都替别人着想，为别人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伤害别人，别人好我们就高兴。他一直听着我说的话，然后还是每天都说我受不了了，你赶快打回去吧。后来全监舍大多数人都开始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九字真言，有些胆小的就在心里念，他们互相之间发生矛盾了，只要我去一说，他们就和好了。监舍里后来也没有发生过打架骂人的事了，大家都会去做好事了。后来很多人的判决结果都比他们预想的要好得多。那个校长天天念九字真言，还经常找我聊天谈法轮功等事情。后来他被判了缓刑，有个小偷一进监舍就绝食，谁说话他都不听，脾气暴躁，蛮不讲理。我就给他讲真善忍的道理，他很接受，他说他听我讲话很舒服，他就叫我多给他讲一点。本来这个小偷以为自己要判几年，结果关了几十天就放了。我当时到看守所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衣服、电絮、被盖等东西都没有，他们就帮我解决，还有人要给我钱给被子的，我都没有要。那两个局长常去看守所所长那去玩，他们每次去了都给所长说这件蹊跷的事。挨打的人没事，打人的人受不了了，天天找挨打的人叫打回去。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